师傅，眼界高，心胸开阔，代表这个人的境界高，反之一个人境界高，他的眼界和心胸也必然开阔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是这样的。你举个简单例子、
啊、
你整天在家里从来不出去开法会的，你说你这样修出来的和整天在外面开法会看得这么殊胜的情节，能够度这么多的众生，你说两个人境界一样吗？
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
啊。好了，一个人从来没有出过国，和一个出过国的人，你说他看到的多，还是他的心胸会不会比没有看到的人会大呀？那就是什么道理、
嗯、真的不一样的。
所以当年还这个国家不是也说放眼世界嘛，放眼全球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、
啊这个、
对对对对对，其实说的就改革开放就是来放眼全球，是这样、
啊、对啊。这国家现在强盛了、啊、这民族复兴啊，伟大的大业啊，这个改革开放呀，改革开放的话，
是的是的，
你不开放你怎么能会伟大的复兴呢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师傅啊，就是最后接着问，如果境界非常高的人做出的善事，他不用在佛菩萨面前许愿，他就是功德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对
呀、
啊，
这个问题，
他很干净啊。他很干净啊，他本身脑子里就是有菩萨的道德在，他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善德呀，所以他就是功德呀。
那师父，境界不高的人要么在菩萨面前许愿才能算功德，要么就是做完善事后念功德宝山神咒才能把善事转化为功德，是这样吗师父？
请你再讲一遍，对不起。
就是境界不高的人要么就在佛菩萨面前许愿才算功德，要么呢就是做完善事之后念功德宝山神咒、
啊、
把善事转化成功德。
嗯，这个都可以。这其实很有五六个方法了，你说的只是当中的两个。嗯，
哎、嗯，两个还有几个呢？还说几个吧师傅，您再
说
几
个
吧。
还说几个吗？就是自己刚刚念完经，
嗯，
刚刚念完经马上做善事出来都是功德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你想想看，嘴口念弥陀呀、啊、你刚刚大悲咒念好，心经念好，哎，我来帮你功德了，马上就功德了。
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哈，明白了。
还有三个，下次告诉你吧。
好的好的，这师傅记得告诉我。嗯、师傅，今天的问题问到这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
师傅。功德和境界是考核的硬性指标，缺一不可。请问师傅，功德大的人境界就高吗？请师傅慈悲开示功德和境界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。哦，
功德大的人一定啊，他的那个境界就高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经常做好事的人，是不是就变成好人了啦？
嗯，
一个人整天做功德的人不就是菩萨吗？因为只有菩萨才做功德嘛，对不对啊？
师父，功德大的人境界一定高吗？
功德大的人境界一定高。
嗯，
很简单，
一定高。
你就等于功课好的人是个好学生吗？那一定是好学生嘛。功课做得好的人，成绩好的人，你怎么会是坏学生呢？一样道理。
嗯嗯嗯。好的好的。再就是师父，有的人又做功德又生气，漏得多吗？
又做功德又生气，漏得越来越多。嗯，完全正确
啊。
嗯，
那师父，功德做得大的人和境界高的人，哪种念出小房子来的最能好理解？
功德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
功德大和境界高的人，哪一种念出来的小房子质量高啊？
功德大，那是这个人是今世所为，明白吗？境界高，那是跟上辈子和这辈子都有关系的，当然是境界高的人重要啊。你要今天
念出来的小房子的质量就高一些。
那当然了，境界高的人，比方说我问你，菩萨境界高，菩萨念出小房子，和一个人在人间拼命做功德的人念出小房子，你说哪个效果好了？讲都不要讲。
嗯，境界高的人，台长念出来的小房子就比较好，就很好。
我们在求菩萨加持的时候，在想，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修行人啊，
嗯，
他如果真的就是不求，他就专注于自己的修心，当他的气场完全和菩萨契合的时候，他是随时随地得到菩萨的加持，这样理解对吗？
对的，完全正确。如果他的心跟菩萨的心能够经常合在一起，他意念一到，菩萨就到。
嗯。
这就是这样。
那么，那么有的人他就说修的还不是特别好，但他在就是求世间的某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拼命的求，拼命的求，最后也求到了。
啊、
那么有的人是拿功德换来的，有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求到了。
啊、
那么是不是可以说，在他求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首先他是正求，然后他求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那一刻他的心和菩萨比较接近，是这样吗？
嗯，那小孩子也又是一个小很好的那个小菩萨，台长非常开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求来的东西，第一，他命中一定有，这是百分之一百的。第二，他求的东西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可能的业障比较深，或者最近呢在人间呢造了新业了。当他求到的时候，一定他是已经脱开迷雾了，他见到青天了。也就是说，他过去有的东西被他找到了，并不是说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你再怎么求，如果没有这个根基，你再怎么求这个事情，你说我要发财，我要成大富翁，你没有命中没有这个财运，你求也求不到，菩萨不会给你的，因为给你的话就是动因果。那当然了，你如果没有，就算没有，但是因为你现在做了很多的善事，种了很多的福德啊，财运啊，你布施啊什么，你会反馈回来快一点。但是这个数量不会太多，就是根据你最新的啊所布施的能量来转换成你所得到的果，明白吗？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关于境界和功德，因为您说就到时候就是考察的话，就是有两个指标嘛，一个是功德，一个是境界，对吧？我想问问您，就说功德它是一点点累积的，但是它没有这种等级的那种之分吧，就是它有大功德有小功德，但是没有说哪个高哪个低。但是境界它是也是一点点提升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很大的跨越。就是说它在那个功德累积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形成了一个质的飞跃，是吗？
嗯，你现在讲了这么多，师父跟你两句话就讲清楚了。如果功德是砖头。功德是砖头造房子，砖头累积的越高，你是不是房子造的越高啊？那么房子造的高，这个房子就是境界。听得懂吗？境界是靠你的功德来累积的。好了，两句话就回答你了。
师父，那我还想问，那境界和业障是什么关系呢？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境界很高的，但是业障也很深呢？
很简单，有业障的人不一定没有境界。因为人只要在人间，他就会有业障，听得懂吗？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表面上穿得干干净净，他内脏还是很脏的呀，对不对呀？他肚子里呀，他鼻子里呀，耳朵里呀，他还是有很多脏东西的呀，听得懂了吗？我这个比喻就明白了。你虽然人很干净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你看那些电影演员好像很干净，你仔细想想，他脏不脏啊？不跟普通人一样的。你就这个脸干净有什么用啊？那里边脏得不得了啊，血啊肉啊拿出来一点点，马上苍蝇就来了，臭不臭啦？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傅。
它境界和你的业障，它可以同时存在的，但是只不过因为你有境界的人，你的业障会越来越少的，而没有境界的人，你的业障还是会越来越多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实中就有时候有的同修，就是他好像蛮苦的，境界那个业障蛮深的，但是人家说，哎呀，他境界其实挺高的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就想问一下，
那很多菩萨到人间来之后，他吃苦了，他境界高不啦？当然高了。为什么在人间还吃苦啦？你来到人间就准备吃苦吧？
是不是有境界的人都是比较干净、业障比较少的人？
对，有境界的人，比方说我们用通俗的人间的话来讲，一个教授有境界吗？他的档次高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说跟一个马路上啊，我们不是说贬低别人啊，就是说这个人比方说没有文化的人跟教授在一起，那教授是因为境界高吧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的走出来，这个教授就有教授的样子，他会跟人家去争吵吗？如果一个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，他动不动就要跟人家争吵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所以看这个人境界好不好，高不高，你首先看他修养好不好。 如果这个人很有修养的话，这个人就是有境界。
嗯。
只不过他是哪方面的境界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个人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，你说这个人有境界吗？动不动就骂人，动不动就说人家不好，这种人是境界吗？嘴巴里还说了，哎呀，我们学佛人，我们要有境界，动不动就骂人，行吗？
不行的。
那好了，就是没境界。境界呢，菩萨，菩萨们就是谆谆善诱，啊，谆谆诱导，谆谆教诲，谆谆教导，都谆谆什么意思啊？非常谦和的，非常啊耐心的，非常温柔的，啊叫谆谆的，啊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啊。
就是从消除业障之后，能够有效的更快的提高境界。一般是说有功德的人就有境界，那么有境界的人是不是就有功德呢？
有境界的人一定会有功德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是个好人，他一定会做好事。做了好事的话，他就会变成一个好人。我现在这么解释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人跟好事是放在一起的。他是个好人，他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好事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
好了，他有境界的人，他一定会做出很多功德出来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我是大陆的。
你请说。
我想问一问，我儿子是2013年12月7号就是走的，他现在在哪里？
今天不看图腾了。今天不看的。你自己要好好念经。
那我想再要一个还有可能吗？
你自己要好好念经，因为你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学佛的人的境界是不一样。你看你的电话打来，人家边上马上就听得出的，你就是自私啊，为自己啊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人啊，要多为人家想的人，这个人才会活得有意义，明白了吗？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啊应该怎么样修了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整天要知道我儿子怎么样啊，我还能再生一个吧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了解宇宙的真谛啊。你知道这些孩子也好，这些你所自己生出来第一个孩子已经有问题了，走掉了，那么第二个出来，你如果不好好修的话，你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？你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你一定要好好念经修心的，你不改变自己，你再生出来的话，说不定还会有问题，你明白吗？
去年打通了你三次电话以后呢，我就是做功课，我自己的功课跟儿子的功课，我小房子呢念了是1000多了，已经放生也放了3-4千了。那么现在我就是有一个问题，我就想我自己在念小房子，我可以不可以帮儿子也念小房子呢？
你自己在念小房子
啊？
你可以不可以帮儿子念小房子？用智慧讲话，你说可以吗？
我想听卢台长的，因为你上次我上次电话打通了以后，你叫我第一步84章以后，一直21章20章一步一步的这样念。但是我现在觉得呢，儿子从日本回来以后呢，当时也是听了你的话以后呢，我让他从日本回来，我工作辞了以后就专门就是在家念经了。那现在我就觉得他很不顺利的，我就想是不是我可以带
你呀？怎么跟前面那个可以称兄称姐妹了？又是一个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们要懂事情啊，你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啊，要懂得真的要好好的开悟啊，好好的把白话佛法看看懂啊。真的就知道我儿子啊，呱呱呱呱呱呱，真的你们这样修不好的。真的台长要给你们当头一棒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会念小房子，你帮儿子为什么不能念呢？你讲给我听啊，你有什么权利说不能给儿子念经啊？你这种还要问吗？我就服了你们了。
我因为气场很弱的，因为你帮我看了以后，
你说你想不想帮儿子吧？你气场很弱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以完全可以不管儿子。你有什么好讲的？你可以完全不管儿子，你先把你自己念好，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念了以后上天，儿子你不管他也没关系。
不，我听卢台长指导。卢台长指示开示我，
你想帮助自己的孩子，你就要付出，又自己不想付出，又要想帮助别人，你说这个世界有吗？台长现在老得这么快，台长付出多少啊？救了多少人？我跟你一样，如果我想自己，我刚刚讲了，我就闭关了。
我懂了。
你怎么这样了？怎么每一个人自己儿子都不肯帮，还要不肯付出？你这是你这是学菩萨还是学什么了？学魔啊？ 哎呀，每一个人，如果全世界的人，所以末法时期菩萨跟我说这么难度啊，人这么难度啊，个个都自私自利啊。
嗯，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你的儿子啊，你的业障啊，你不帮他谁帮啊？台长现在看了这么多人，哎，这全世界这么多受苦人，台长不帮，我有这个责任呐、啊，我照顾自己身体，那我就根本不跟你们讲了，我也不帮你们了。
是这样的，我呢就是同修会呢，我去了一次，因为我两年嘛，学多两年。你台长，你第三次电话就跟我说了最后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你跟你们同修会要经常联系，法喜充满嘛。后来我一直没找到，这次呢就是苏州黄龙寺净慧法师升法藏，升方丈。后来我们去了以后，净慧法师就挂了一个横幅，就是说好话做好事，做好人。这是你的话呢，因为他到你这边来过两次。
你不要你讲人家，你讲讲你自己好吗？
嗯。
你现在讲讲你自己有什么问题？你不要去讲人家。
哦。
好的坏的都不要讲，你现在讲讲你怎么修，有什么问题？
我现在就是觉得对吧？我念了这么一千多章以后呢，我觉得是好多了，是好多了。那么就是我净慧法师跟我说，叫我呢要到香港，明年要来。我因为第一次你收徒弟的时候，我生病住医院没来成。那么我就是现在发愿，我明年一定要想来一次。就是台长，
哎，都是你哥哥，你不来来不来跟台长都没关系，你在家里修也可以的。
啊，
台长不一定要你来的。
啊，
就像你这种人修的这么不好。
嗯，
你来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呀。你要好好的在家里先好好的修心。
嗯。
就是说你要好好的读书。
嗯。
然后以后才能出去考试。
嗯嗯。
你现在我又不要你来，你好好的念经就好了，在家里。
嗯，我很想呢，就是卢台山得到你的加持以后呢，我更加好。
你看见了吗？自私吧，就是要得到加持。
哦。
得到加持之后再好好的念经。
不，
你想想看
呢，
哎。
真的，我现在一直很好的。
师父，真的，我真的很伤心啊！每一个弟子都这么自私啊！真的，如果每一个都……
台长，对不起。
哎，你们这么自私，不好好修啊！真的，台长很难过啊！
哦、
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着急啊！真的，我看了很多地方，真的，师父，你知道吗？师父求什么？你们求什么？求家里啊，呀，求自己啊！你知道台长求和平啊！我连叙利亚不要打仗，我都在菩萨这里磕头在求啊！你们求什么？你们想想看呐、啊！
哦哦，
那些如果那些平民百姓打死了，他们不是人呐、啊！
对。
哎呀，境界高一点吧！
哦，
真的，师父要求全世界和平。
哦，
你们就知道自己啊，真的。
哦，
你们真的不要辜负台长啊！台长很着急啊，这么多的人愚痴啊，这个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呐、啊，共业呀、啊。
哦，
哎，你好好听听话了，真的。
一定听话，一定做到，今天一定做到。
真的，你们现在自己想一想，不要太多的为自己，要为别人想啊。台长的一句中肯的话告诉你们的、啊，一个人如果活着不能让别人幸福，那这个人就白活了。
哦。
真的，这是台长的一句心里话呀，我从来不讲的。
哦。
跟你们说，一个人活着如果不能让别人幸福的话，那你活着干嘛？自私啊，那不是菩萨境界啊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知道了。
哎，好好的念就这点经文，水到渠成，你要听听师父的话，看看法会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最主要要自己要好好的真心之实意的修。真心实意修很简单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在家里念经。不去共修都没关系，在家里念经，然后自己好好的啊，自己把白话佛法每天看一篇就可以了。
好的。
哎呀，这叫自修，人家也能成才的。
对，我现在哪里都不去，就在家念经，吃了做饭就是念经，
好了、念经之后要开悟的。
就是不开悟。
单单念经不开悟，有什么要死读书啊？学了之后不能用啊。学了之后不能用有什么用啊？你说过去多少人去磕头啊念经啊，不开悟啊，想不通啊。